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哎，小贝，今天蒙哥给你第三次的机会来发挥你文史地理的长才啊！自从你把这个陀波帝、井冈山、耶夫他、毛泽东、隋炀帝通通都串在一起之后呢，蒙哥在这昼思夜想啊，越想越觉得耶夫他这号历史人物呢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哎，上回我们说他表现非常非常的杰出英勇啊，也被列在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行列之内，作为我们的表率。可是那只是他前期一开头的时候，就像积淀一样，以后所做的事情呢，成了以色列家的网罗。那这里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啊圣灵在当时对于耶弗他的评价，但我们只知道当他义正辞严的对亚门人宣告他这个正义之师之后啊，临上阵他向耶和华许了个愿。你许愿是好事，可是他许愿的内容和做法与他前面啊向耶和华律法书上所显出的知识可以说是大不相同啊。他是这么说的，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啊，小贝，你对他这个许的愿有什么感受啊？
这种话很多人在讲的啊，有一些基督徒他可能生了好几个孩子啊，对不对？他可能说，哎呀，神啊神啊，你我这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假如我这样过的话，我这个五个儿子四个儿子里面将来一定要有一个要当传道人，要献给神。你讲这种话人挺多的
啊。小贝，我跟那姚记做了半天利未记，你到底听了？利未记你读过没有？
没读完。
没读完是吧？你读过开始没有？
有，开始有读。
开始，哎，他们什么叫做献燔祭啊？
燔祭啊，燔祭就是越献越烦这样，让神觉得很烦，这个祭叫燔祭。
燔祭就是把它切成筷子烧在坛上啊。
意思代表一下，就是切切衣服啊，切切他随身的东
西。你怎么知道？他是说我家里边无论什么人，我就把它献上给你，当成一个燔祭。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哦。哎呦，可能啊，他超生吧，对不对？家里人丁太多，觉得反正就少了一两个人，
因为他显明是最懂圣经的一个人，他最懂摩西律法的一个人，至少历史方面他知道得很清楚。
嗯，
那你如果历史方面知道得这么清楚，那为什么进到神面前的规矩你都不知道呢？
有，他会不会是他觉得是要非常时代，要有非常的行动，所以他再更多做一点这样子，哎，比神要求还要再多一点这样子。
他可能是一个历史唯物论者
啊？什么叫做历史唯物论呢？
啊，你不知道就算了啊，这个应该很好笑，但是你笑不出来就算了，好不好？啊、他看的是同一本历史，他得的结论不一样；念的是同一本律法书，哎，可以得出个相反的做法来。
哦，
有的东西他很清楚，他对这个亚门人的王讲话讲的是有条有理。
嗯。
对耶和华许愿的时候许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一头雾水。什么叫做一个人从我家里边出来，我把他献上，叫他终身属你归你的话，你可以说献他做拿细尔人。
对呀、啊、
是不是、哎、你可以说我让他到会幕里面去服侍、
嗯、
你可以许很多的愿。什么叫做把这个人献上当做燔祭？是把他宰了呢，把他烧了呢，还是怎么样？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走着正好的从这个复兴里面一下子，哎呀，看着好像是可以回到一个高峰上，结果没回去。因为这个带头的人虽然明白神的话，他大概是最懂的一个人，可是当他来到神面前，我们就说办交涉的时候好了，他许的愿却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他这个女儿算是献上当做燔祭，这句话是写在哪里？
这个他许愿的时候写的，他在31节啊，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我们刚刚没有念这一段，
我念了你没听、
啊、没有啦，没有，你回去听。
我刚才是故意不念的，我是上个礼拜的节目我念，我今天故意不念，就要看看你到底回家有没有读圣经。哈，你不能只听蒙哥做节目不自己去读圣经，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这一个愿与许啊，我们到现在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比较喜欢说他不是真的把他女儿杀了，因为后来知道他到家的时候是他的女儿唱歌跳舞出来迎接他。
对啊，
大家就说他是终身没出嫁。
对啊，
你看圣经最后是这样记的，因为他女儿对他爸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而耶弗他就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这里面不断的重复，就是说女儿终身没有出嫁，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再加上耶弗他基本上在希伯来书里面被肯定成为一个信心的榜样，所以我们解释圣经呢，主要啊主流的解释都是说这个所说的把他献为燔祭啊，就是他终身不嫁的意思。但是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
对，真的把他杀了。
嗯哼，
哎呦，你这简直就是推理小说了嘛。
这不是推理小说，因为他是个懂得圣经的人，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字，为什么要用这个词说把他献为燔祭啊？你可以说我就必归你服侍你，是不是？或者是我女儿终身不嫁，他大概没想到是他女儿，他可能想的是从他家里面出来的佣人、或者是他带过来的一个土匪。他不是说我遇见的头一条牛，这个人你把他献上当燔祭，这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人只是一个仆人，那你把仆人怎么献给耶和华当燔祭？你说吧。
那也有可能就是他熟读历史，但是对这个神的规矩他真的是还是个门外汉、
所以我就说嘛，你看他像是很懂，可是等他打下江山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另外一面，来了个文化大革命。
我觉得你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女儿可能当时就是被他给做掉了，结果呢，他这个隐藏欺骗他的人民，说其实他这个女儿只是终身未嫁。
这，我没这样讲啊，只是今天我们在读啊，当然你需要稍微知道后面的事情，就是当他刚刚回到家的时候，没想到啊。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就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
哎呦，这个他也奇怪啊，这个真那个时候的人通常都是啊子女成群啊，这是很孤僻的人呢，不一定就一个女儿在那个时候。哎呦，
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自己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你就知道他自己是非常非常痛苦。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事先100%没想到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女儿，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痛苦。也就是说，要不然他不会许这个愿，把那个人献为燔祭。因此，我倒觉得这个燔祭恐怕是真的是杀。
那为什么他们家就人就是没几个人呢、对不对？女儿就只有一个而已啊。
那我说要解开这个谜的话呢，你必须想，耶弗他因为没料到是他女儿，所以他才会说把他献上为燔祭，是不是？
那本来住他家里面，本来他女儿在住在别的地方呢，他不知道他会到米斯巴这边来迎接他，这是最有可能一个，对不对？他平常他说那个地方是家，米斯巴这个地其实是他暂时的家。
你怎么一直讲？我讲东，你讲
重要的人。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他许愿的时候，他已经说了是从我家里边出来的一个人。这个人我要把他归给你。他这个人他又不认为会是他女儿。除非他恨他太太，对不对？
对。
那什么叫做献上给耶和华给燔祭呢？
哎呦，你越讲越有可能。
我知道现在大家的解释都是说他的女儿终身未嫁，可是他许愿的时候他不可能是这样想的。
哦，你说因为燔祭这个字，他应该很清楚燔祭这到底是在干什么的。
对对，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就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有、哎，所以
就是说，唯一懂得圣经的人，懂得律法的人，对于来到神面前的规矩啊，给他出了岔了。
而且他还后来，他等于算是还用他自己的融通的办法让他过关，这样子。
我不晓得了，那我就不知道了。这底下的事情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觉得最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家本来就是一个糟糠妻，只剩一个女儿还留在比较真正的家乡。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本来想
他本来就是要处理掉那个糟糠妻，反正他已经打赢了，正好有机会能够多纳一些妻妾，刚正好把他处理掉。想不到女儿来看他，第一个跑出来。
嗯，耶佛他对于以色列的历史的，对于神话语的明白呢，显然不是一个完全的明白。当他做了基列地的领袖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进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没有看见别的作为。神的话，他说了一番理，打了一个胜仗，把江山保住了，然后再发生的事情
搞乱。
对，然后再发生的事情呢，往后你就看见了，那和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一模一样。
嗯，
而且比前面的人更狠啊。
哎呦，这个啊，连他女儿其实没有，根本就没有什么终身未嫁，搞不好第一时间就被处理掉了，也有切成碎片。
你仔细去想一想，他之所以会许这个愿，
可是以色列人还后来这还变成一个年节的，那有可能吗？
年节那是不错，他是叫他女儿到山上去为他哀哭嘛，因为终身未嫁，未嫁就被做掉了嘛，并不是说终身未嫁就叫做归耶和华为燔祭，他当初许愿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你明白这意思吗？
哎呦，他会不会再讲狠一点？他这个根本就是哈，他要让民众觉得他牺牲很大。
哎呦，这就是阳谋是吧？
嗯，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人后来还为他的女儿哀哭，我觉得你看领袖，你看他的家人，
这三千年的阳谋，今天终于被我们两个揭破。
对呀、啊，领袖原来对我们牺牲这么大，其实他一开始他就打算，他家人不拿一两个出来牺牲。他是真没有办法长期的压得住他们，这种人都是健忘的嘛。我这次带领你们打一个胜仗，过不久你们看以色列人，他又熟读历史，知道以色列人这个动不动就会再反过头来咬他一口，所以赶快埋一个伏笔。哟，对不对？反正死，人家说死就死别人，那也没死他自己家人嘛，你就让他难受一下也无所谓，对不对？人家永怀领袖就是这样，会永怀领袖啊。对不对？他家人都牺牲了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你看，他是又说他是此外无儿无女，独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比例很高啊。为什么神要在这段把他的话讲得这么清楚？就是神早就看清楚他的阳谋，说他无儿无女，然后出来就说哎呀，然后在众人面前就撕裂衣服，好像很伤心。
耶夫他的事情呢，还有两个重点值得我们继续讨论下去。因为刚才说了，大家对耶夫他有点手下留情，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主要是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把他摆在这个信心伟人的行列里面啊，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
对呀、啊，然后经过蒙哥的批判，又把他打入这个哈、啊、这个第二三级的人物去。
对对对对对对，这有点问题的。不是说像基甸不好，因为基甸在旧约圣经里面明明说他就立了一个做了一个以弗德成为以色列全家的网罗，这笔账真的是算到他头上的。
有明讲。
啊，耶弗他没有明讲，但是我们得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耶弗他向耶和华许的愿，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假如停在这里就没有问题了，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句话非常非常值得深究。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们跟亚门人打仗，亚门人的神是谁你知道吧？亚门人的偶像是谁？
亚门人的神啊，那听起来既然他叫做亚门、所以他们拜的就是门神了、啊。这中国门神有两种、就是秦琼啦、对不对？这个又称秦叔宝，还有程咬金这两个人、
哪一个是不会说话的亚门神哈？
就亚门人拜门神嘛，他亚门人的神就是拜门神。嘿，我怎么知道他们的神？
亚门人所拜的神是叫做弥勒公。
弥勒佛我不会吧？
不是弥勒佛，也不是土地公。弥勒公就是谁呢？就是摩洛。
摩洛就是摩洛哥他们现在在拜的那个神，是不是？那福音书里面好像主耶稣基督还特别骂了拜摩洛这些人的，是不是？
你是哪一个福音呢、啊？
摩洛福音
是使徒行传，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说他们抬的是摩洛的帐幕。这个摩洛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呢。
对对对，这个神好像是专门喜欢人家把他的孩子金火献给他的。
就是啦，所谓金火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啊，中国南方也有的这种跳火，是吧？南洋很多这种，
上面先撒一点这个盐，哎，就脚踩上去就不会被烫伤那种。
你跳过没有？
看人家跳过。
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因为太烫了，赶快跑过来了，还是
没有？人家说什么撒上大量的盐之后啊，啊，据说你踩上去的这时候，那温度会没有那么热，哎，听说
哦，你踩到盐还没踩到碳，你就赶快跑了。
对对对对对，它上面已经有一层这样子。
但是所以说现为燔祭，所谓燔祭这个词是很严重的。这个燔祭就是说把你切成筷子烧在坛上，我们刚才讲了，对不对？
本来燔祭的常客是羊就对了，现在变成人了。
但是献人为祭，这是拜摩洛的规矩。亚门人的神就是摩洛，你知道吗？
这个，可是你这个，你常常听到我们福音歌曲里面、诗歌里面有讲，把我献上祭坛啊，烧在祭坛也有啊。对不对？
你这个明知故问，小贝，你不要跟我胡扯。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祭坛献为燔祭是真的献为燔祭的，这不是一个比喻的形象。
真的烧的，哎。
那亚门人就是把他的儿女金火献在坛上，但是我们后来知道，我刚才说了，这他没想到是他女儿，只是他说的很清楚，无论是谁从我家门里面出来迎接我，这个人要给烧了。
平常他们家大概就是门庭若市，因为他已经一代的霸主嘛，对不对？常常人来人往，只要是哪一个人从他家里面出来，就算他倒霉，就对了。
那这个算他倒霉的人呢，绝对不是说终身不出嫁，是不是？那什么叫做献为燔祭？这个献为燔祭的规矩是什么？不是拜耶和华的规矩，而是什么？拜摩洛的规矩。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我们这个问题可大了。
亲手谋杀了他的女儿，就对了。
重点是。怎么献祭给耶和华？这个他在做一个文化大革命，你知道？他们受亚门人的压制，一阵子之后呢，把亚门人的规矩引到以色列家，反而把原来侍奉耶和华的办法去掉了，许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愿。这个很像破四旧啊。
呦，耶佛他除了是这个饱读历史之外，啊，又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哎呦，哎呦，真是太贴切了！哎呀，
你没看后来这个，因为他这样做，这以色列的女子还要去替这个耶佛他的女儿哀哭，就是说你上行下效，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做的。你既然这么懂得摩西的律法，你为什么不照着耶和华的办法献祭，要照着摩洛的办法献祭？这个很可怕的。
到他这里，耶和华的律例就变了样子啊，变成跟外族掺杂，大家还不知道，跟着他走，
大家还不知道，他是300年来头一个专家，对不对？哎，他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神怎么把这块地给他们的应许啊，从这个实质上啊，唯物主义的方式呢，给他讲得清清楚楚。可是他得到了一个结论，怎么来到神面前，居然是像来到摩洛面前一样来到神面前，这个太可怕了，是这件事情很严重。那这是头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哎呀，到了第12章啊，以法连人又来了。这个老毛病难改，就是这样子。
怎么会难改老毛病？以法连人他们造反有理啊，
他们造反有什么理？
以法连人非常的骄傲，因为第一代的士师就是从他们这一族出来的，对不对？
第一代的士师是谁？
约书亚。
约书亚不是但族的吗？
啊，没有啦，约书亚是嫩的儿子。他爸爸很嫩，对不对？哎，不太
爸爸很嫩，
他爸爸是他是嫩的儿子嘛，对不对？他爸爸很嫩，生了这个儿子呢，出类拔萃。
他爸爸很嫩，是哪一族的？
就是以法莲这一族嘛。
真的吗？
对啦，
蒙哥还真不知道。
民数记回去看一看就知道。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民数记啊！哎呦，小贝啊，你现在很不简单呐、啊。
对啦。就是、
你看民数记啊，
对啊，因为但是真的，这民数记这种是算是在圣经里面算是小本的，对不对？
小本，
对呀、啊，小本的，哎，那个还挺好看的，哎，看看。总之啦，这以法连人呢，为什么过去呢？你看跟这个基甸也有这个彼此之间也不高兴，
对
不对？
老
他总觉得别人居然能够跳过他们去出头，很不给他们面子，因为他们是第一代士师，就是他们这一族出来的嘛。对不对？你其他人要抢士师这个面子，他绝对不放过。
哇，他们是老革命老资格是吧？你看他就来，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怪怪。
对呀、啊，是不是？我们的军队就驻扎在不远的地方、嗯，你们既然要去抗日，要去打这场仗，为什么不跟我们正规军讲一下呢？自己就去打，还收买人心，是不是？嗯，
怎么这个抗日又跑出来了？
那你竟然要讲解放的这个先烈，对不对？那我们就谈一谈这个。
这个耶弗他对他们说，这耶弗他就是这个本事大啊，你要跟他讲历史，你讲不过他。
很会讲道理，这个
很会讲道理，
是文哥的写照啊！还有讲
什么
文
哥？他这个是历史唯物论，我才跟你说过了。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嗯。对啊，
这道理讲得很好啊。
对啊，
讲完道理应该怎么办呢？
讲完道理，那就一笑泯恩仇嘛，反正你仗你打赢了嘛，对不对？
这耶弗他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了。他当时在以色列中已经有势力了，人家要用火烧你的房屋，有这么简单吗？
当然没有，他真的以法莲就是喜欢吓别人。
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那显然他讲完这句话，以法莲人并没有去烧他的房屋。
当然啦、
啊，以法莲人可能回家了，那现在轮到谁？轮到耶弗他去招聚基列人来攻击以法莲，
追杀人家。哎呦，
因为以法莲人对他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你看看这个话讲得很难听吧？
哦，就是一句话惹毛了这个耶弗他，觉得你怎么可以侮辱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是仗也是我们打赢的。哎、
对他这个大英雄的就不像韩信，哎。这个蒙哥也开始讲，这个韩信是不是有什么胯下之辱是吧？
没有，讲起来韩信这个胯下之辱他也是
有
仇必报嘛。真正高尚的是说，既然过去你曾经对我不仁，我后来呢、嗯、就忘记这件事情，我也不用再回去再找你了，对不对？哎，你那种回去找了再去给他一个小官做，我这个有一点哈、啊，也装装样子，其实还不是想给对方下下马威，给他看看，这个程度还是不够高尚。像小辈的话，就是完全就忘记这个人，哎，直接叫人家去把他给杀掉就好了。
他就居然去，因为这句话啊，尽管以法莲人显然没有烧他的房子嘛，他就去招聚基列人来把以法莲人一杀，杀了多少？42000人。然后他这个杀的方法很有意思，他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在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哎，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恕以法莲人不恕？”他若说不恕，就对他说：“你说素波嘞。”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波嘞。啊，基列人就帮他抓住，杀在这个台湾海峡。
哎呀，这不是台湾海峡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个就是
这
是太气了。这整段耶弗他的故事，简直就是在讲国共之争嘛。哎呀，
国共
之争啊！我告诉你，你看这个以法莲人跟这个耶弗他，你看发生这个血战的场面，也是发在河边的，所以这个就是过长江嘛。你说长江以南、长江以北，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人的口音非常的不一样。一般来讲，长江以南就是南方人，对不对？吴侬软，
这不废话吗？人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吗？
哎，对呀、啊，那吴侬软讲话就软啪啪的嘛，对不对？那北方人呢，他有些发音呢，他就是跟你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
没错，
哎，就是当时呢，就你说的这个耶弗他也是为了战略的需要嘛，所以他守在这个河边。要是呢你想要渡江回去的话，就直接把你斩杀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你口音一旦显露出你是哪里人呢、啊哦，我就把你宰在这里。哎呀，对，你看当年国共对峙，一旦当这个哈共军打过长江，哎呦，蒋介石就
解放军，解放军，好不好？
好了，解放军了、啊，哎。其实他们自己也称为他们自己是共军，不是吗？
他们说可以，你说不行、
啊。我不行啊，我现在已经心向祖国了，变色龙了、哎。
反正你没有说匪军就好、哎、啊，怎么样？
对呀、啊，是啊，当初这样子，长江一旦失守，就打死一去啊。哎，这个时候蒋介石就开始琢磨着要怎么样来撤守，转进台湾呢、啊，对不对？长江怎么可以失守呢？所以这个一样的啊。
一样的，你说耶佛他是毛泽东蒋介石是依法连，你是这意思？
差不多啊，对不对？
差不多
是这样子。你看这蒋介石带的这国民军以自正统为自居嘛，对不对？上面有总理，对不对？总理过后之后，我就是总裁了，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有什么事情可以不问我总裁就去做呢？
好，那当时这个以法连逃走的人呢、啊？这不只是打仗的人呢、啊，恐怕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一杀，为了这一口气，为了这一句话，这个耶佛他啊，造反有理，是不是？
早就看以法连人不顺眼了嘛，趁机可以宰他们呢、啊。
他可以杀42000人，
这些应该都是勇士啊。
在这个耶佛他也好，亚比米勒也好，基甸也好，我们所看见的结局，尽管他们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有一定的信心啊，但是除此以外简直一无可取啊。
哦，
对于自己弟兄的残杀，那跟杀亚门人有什么两样呢？
哎呦，更加狠都不一定。
对，神的子民在他们的眼中好像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以色列的百姓带领到神的面前去。
嗯，
你看他大有能力的勇士，这不单是像基甸做了一个以弗的，这是照着摩洛的办法来到耶和华面前献祭，到了这个地步就无药可救了。
哦，所以耶弗他是一个，他属于算是四世纪到现在这些失败事师的一个总结就对了。
哎呀，这个至少是一个怎么说啊，要数风流人物还论今朝，你在后面要找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就不容易找了。
哎呦，
那底下你认为士师记要说什么呢？
底下那当然就会讲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啦，一山还有一山高，对不对？下一个又厉害，长得又帅，人又很飘逸，对不对？
我知道你要讲谁，咱们替听众朋友尝一尝。不过蒙哥认为士师记到了耶弗他的结束呢，是前一个大段落的结束，底下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为什么这样讲？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就请听众朋友啊，下回再来继续听小贝所讲的国共战争哈。
下一集就已经变样了，我们国共战争就讲到耶和他为止了。既然十三章神要起另外一个头，哈哈哈哈，那我们就开始要用另外一段历史来接轨了。
可能是228事件了。
你不要逃打了，好不好？
228
我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